他走上室内旋转楼梯，我跟着他来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，看到这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文哥的海报，一个打扮入时的黄发男子正在里面等着我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文哥的私人形象设计师小周，他是个优秀的设计师，能为你塑造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外在形象。阿辉说道。互相问好后，他让我坐下，前前后后用一种特别的目光审视着我，看得我很不自在。你的外形条件真是太好了，只要稍加修饰，就算是文哥的好朋友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。观察了五六分钟，他啧啧的赞道。文哥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？我问道。文哥不会来到这个城市，在这里你就是文哥，阿辉说道。我皱了皱眉问，能不能告诉我文哥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阿辉从窗的这边走到那边，又走回来站住对我说，抑郁症，文哥得的是严重的抑郁症，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。我嗯了一声，心里却觉得有些好笑，文哥得这种毛病一点都不奇怪，他看上去就是个抑郁症的样子，这还用得着隐瞒谁吗？小周取出工具，开始很认真地为我设计发型，并为我修正了眉毛和胡子。我心浮气躁地坐在那里一个小时，等着他的工程完毕。就剩下那点脖子边的红痣了，这个细节小周自然不会忘，他用彩绘的颜料给我点了上去，最后还为我穿上文哥的一套西服。一切都结束后，我站在了一面大镜子前，镜子里出现的人连我自己都感到了吃惊。镜子里那个帅气的男人已经不是我，赫然便是演艺巨星文哥。我突然有一种不认识自己的陌生感，这种感觉很可怕。棒，真是太棒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阿辉在我的背后鼓起掌来。接着他们又教我演艺圈的一些基本常识，文哥以前的经历，以及他的生活习惯和动作习惯，说话的腔调等等。就这样在这个别墅里过了一天，他们把课程安排得满满的，晚上还有专门的表演和声乐老师来指导我。你就是文哥，一天来阿辉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。我回不了家，只好给乌燕打电话，他倒劝我安心在这里学习，不要担心。在深夜十二点才睡的觉，躺在文哥这张陌生的大的出奇的床上，黑暗里的大房子有些阴森，我的心里也变得空荡荡的，好像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我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，回想起来就像是场闹剧。也罢，就当做闹剧来演吧，大不了硬着头皮做满这几个月演员的演员。但是如何扮演一个演员，而且一扮就是一个巨星？想到这儿，心里便觉得没底，有些怪怪的。睡不着觉啊，夜静得如同一潭不起波澜的死水，兴奋的心情沉浸下去后，我的神经慢慢变得敏锐，总感到头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晃啊晃的，但是一开灯那东西就没有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四处打量着这个华丽的卧室，越是没发现值得怀疑的特别的物品，我就越感到害怕。整个房间仿佛也变得阴阳怪气起来，让人颤栗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一大早阿辉就来敲我的门。哦，还好。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眼睛。第一天可能不大习惯，以后就好了。早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文哥。他叫我文哥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早餐准备得很丰盛， 像个超级明星的生活。按照预定的计划，早餐过后，我正式开始了一系列新奇而又枯燥的明星打造训练。很快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这种突击性的大强度训练让我的身心很疲惫，我发现自己瘦了一些，倒是更像是文哥了。训练的效果令阿辉感到满意，现在我已经能够应付得了文哥的一些普通歌曲，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小秘密，那就是对口型。这种假唱虽然对真正的歌星来说是件很不道德的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十分的方便。那个文哥连人都可以找替身，难道还怕假唱吗？我感到这个人有些卑鄙，可为了钱，我还是说服自己干下去。这时候，虽然我觉得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但是却另有一种满足感。人总是喜欢为自己找理由，对别人就没有那么大方了，这是所有人的天性。阿辉开始带着我接触一些小场合，他跟我说，我的表现连他都感到吃惊，我的成长几乎超过了当年文哥刚出道时的速度。这当然是假话，是他用来哄我坐下去而编织的谎言。但我们的计划进行的的确是非常的顺利，我不仅替代文哥出席各种高级聚会，接受媒体采访，甚至成功的替代他完成了在这个城市举办的那场演唱会。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，竟然没有人看出我是个冒牌货。当我习惯了别人以文哥称呼我，习惯了掌声和鲜花，习惯了别人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，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。梁朝伟在一个洗发水的广告中说得很对，你会爱上做焦点的感觉，这种奇妙的感觉确实是棒极了，很激动人心，令我几乎忘掉了当初的不安和困惑。然而真正的变化正在像海底的暗潮一样汹涌前进，而我却浑然不知。当我从一个发布会上下来，接到了老婆乌燕的电话，她埋怨我好久没去看她，根据协议的规定她不能来找我，我也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秘密地跟她相会。我们合法的夫妻感觉却像是在偷情。你是不是变心了？乌燕问我。我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声说，你瞎说什么呀？那你为什么几个星期都不来？我这不是忙吗？我不信，现在围着你的都是大明星大美女，我就不信你不动心。乌燕的醋劲上来了，那你当初为什么劝我去啊？现在又不相信我。我也闹起了情绪。一个工作人员从我身旁走过来，我连忙停止了说话，闪到了一边。阿伟，你是不是迷恋上了这种替身生活了？要不我们放弃吧，我有点害怕。乌燕说，好了好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，挣的钱还不是我们两个人的。我不耐烦地说，可是我真的很怕。乌燕在电话那头快要哭出来了。这时我看到前面跑来了一群记者，按照发布会的安排，我要单独接受几家重要媒体的专访。我现在很忙，挂了。我淡淡的跟乌燕说了句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面向记者露出了新的招牌式的微笑表情。文哥并没有我这种微笑，我正在试图改变他的风格，也许我的潜意识里正在跟他抗争着什么。那东西就像地底的菌丝一样，在我的大脑最深处萌动蔓延，与我争夺着脑细胞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确实很少想起乌燕，另一个影子般的女人走进了我的记忆中。 文革有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，这个故事阿辉早已经讲给我听过，说是刚出道的时候，他最心爱的初恋女友为他自杀了。从那以后，文哥就变得很忧郁，也许因为这件事与歌迷们的悲伤情节引起了共鸣，有很多女贩子流着泪写信声称要做他的女友。阿辉把那个自杀女孩的照片给我看，照片上的女孩很漂亮，很清纯，看上去温柔的像水做的一样，不像是乌燕那样大大咧咧的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，那时以为是文革的故事感染了我，但现在我明白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。我经常做梦，梦见那个女孩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走过一条条路，那路是之字形的，像是浮在了空中，下面是万丈深渊。这路好像漫无终点，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，走到中间时，他突然转过身来，用怨恨的眼神盯着我，说了一句含混不清的话，纵身跳入了黑暗的深渊里。每当这时，我便从梦中惊醒，那一瞬间又会明显的感到头顶上方的黑暗里有个东西在晃动着，但是一开灯，那东西就会神秘的消失。我开始像中邪一般的对那个死去的女孩魂牵梦绕。
你真是越来越像文哥了，你的眼神，你的动作。
有一次与阿辉一起吃西餐，他这样说着。
那就好，现在感觉比刚开始的时候适应多了。
我点头道，又问了，
哎，对了，文哥他怎么样了？病好了吗？
阿辉放下刀叉，用餐巾抹了一下油油的嘴唇，叹息道，
还没有呢，看来啊你还得继续下去。
哦，我平静地应了一声，根本没有吃惊，在我心里甚至觉得继续下去才是正常的。我为自己的这种不经意的思想感到有些害怕，如果换一种说法，那就是我希望文哥永远不要康复，那样我就可以一直在他的位置上坐下去，坐下去，直至真正的代替他。这个想法一旦产生，就像肉狮子一样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，让我激动的全身都在发抖。我换掉了手机号码，并且离开了那个城市，去全国各地巡回演出，在所有的媒体上代替文革出现的都是我。但是我又很焦虑，担心那个文革一旦康复，我的一切的努力都将化为了泡影。可我不能让人打听文革的真实情况，因为我跟文革的这个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有时候我偶然会想起我的老婆来，但乌燕这个女人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。我跟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公司的录影棚里，她意外地闯了进来，哭着叫着，
好啊陈伟，想不到你真的变了心，我要揭穿你。
她发疯似的闹着，我无动于衷地看着她，直到他被保安哄了出去。
文哥，这疯女人哪来的？怎么回事啊？
录音师不解地问我。我愣了一下说，不知道，我不认识她，可能是个神志不清的贩子吧，把我当成了她老公了。那件不快的事情发生后，我拜托阿辉为我摆平我和她之间的事。阿辉很会办事，不到两个星期，一纸离婚协议就拿到了我的面前，上面有乌燕的签字。
文哥，你放心，那女人今后跟你没有任何瓜葛了。
阿辉得意地笑着。我拿起高档签名笔，准备签上那龙飞凤舞的艺术签名。当写下第一笔后，才记起 我该在这里写的不是文革的名字，而是我的真名陈伟。我记不得有多久没有写过这个名字了，写下去的时候有些陌生，像是在写着别人的名字。当阿辉拿走那份离婚协议，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发呆，好像身上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没有了牵挂，我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革的角色里，接踵而来的是各种演出、片约和商业活动等等，每天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滴水不漏。所有的虚荣心都得到满足后，我渐渐觉得压力越来越大，人也变得忧郁了起来，好像上天在故意折磨我。每天晚上我都会做着那个同样的噩梦，那个女孩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了梦里，我们走的路也越来越长，仿佛一直要走到天的尽头。那个在头顶上晃动的神秘物体也变得越来越清楚。有一次我猛然睁开眼睛，似乎就要看清它了，但依然总是慢了一步。那可怕的东西像隔着一层薄雾，让人疑虑。正如阿辉所言，我开始越来越像文革了。一天早晨，我从疲惫的睡梦中醒来，走到洗手间，用水冲了个脸。当我抬起湿漉漉的脸时，赫然在镜子中发现，我的眼神充满了那种绝望的忧郁，跟我第一次见到 VCD 封面上的文革一模一样。我有着比原来更深的眼窝，比原来更浓的眉毛，比原来更大的耳朵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洗不掉井边的那点颜料，它已经真的成了长在我肉上的一颗红痣。我的声音在不知不觉间变了，变得不再是我。我也很久没有笑了，当初企图改变文革形象的努力早就在不知什么时候半途而废了。我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，突然间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谁，是我替代了文革，还是文革替代了我？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感。我深深地战术了起来。从那以后，在与其他明星的接触中，我不时地产生幻觉，怀疑他们是不是也都是替身呢？这种可怕的幻觉最后扩散到了所有的人。也许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有其替身的，这想法几乎让我感到了发狂。我的忧郁感有时来得毫无缘由，好像我天生就该忧郁。我变得不爱说话，经常失眠，但越是这样，粉丝们就越喜欢。阿辉也要求我成为这样的形象。原来明星是永远为别人而活的。我开始感到绝望和窒息，生活也变得阴暗了起来。最要命的，我开始看清楚那噩梦过后在我头上晃动的幻象，那是种很不好的东西。你告诉我，阿辉，那个真正的文革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抓住阿辉的手，有些紧张问他。
文革？你就是文革呀。
阿辉依然世故地笑着。我撤掉他的手，一个劲儿地摇头。不不，我不是文革，我不是。
你最近的情绪好像很不稳定，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
我扶住旁边的桌子，感到世界都在有些倾斜。冷静片刻后，我摇了摇头。
不，不要紧。你说，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
我竟然忘掉了自己以前的经历，我的记忆里全被那个女孩占据。女孩，女孩，她在跟我哭。
他在跟我笑，他在跟我闹。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拿着他的相片发呆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我又一次梦到了他，我跟着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，这路是之字形的，到处充满着阴影。我们一直走到了天边，他回过身对我露出了笑容，走过来把那软绵绵的小手交到了我的手心里。我握着他的手，感觉好幸福。我又醒了过来，现在我终于看清楚那个神秘的东西，那是一圈晃荡着的绳套。它在我的头上像钟摆一样的晃着，发出轻微的咯咯声。从我睡到文哥的床上起，它每夜都在我的头顶上晃荡，越晃越近，而我做的梦也一直是文哥做的梦。在这个恐怖的绳套里散发出了一片的白光，我和他在里面甜蜜地拥抱在了一起。我的身体突然僵住了，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着我。我木然地起床，像梦游一般找到了一根绳索，把它挂在了吊灯上，然后接了个死绳套。绳套在头上晃荡着，像是在诱惑着我。我搬来凳子站了上去，把头慢慢地伸入了这个充满诱惑力的绳套。在绳套中，我看到了文革，这是另一个世界，阴森恐怖的空间。它悬在黑漆漆的虚空中，露出了一脸诡异的笑容，朝我缓缓地招手。当我踢掉凳子时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